逆天改命改什么命呢？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本节目由生命导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风企业顾问社、 Green Coder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我是 Lilian， 大家最近还好吗？那刚刚应该有听到我刚刚说的逆天改命改什么命这句话呢，我相信有蛮多人都很常听到，尤其是呢在戏剧上面在讲这四个字的时候，通常都很有画面感，就是那种遇到了非常多的命运上面的阻碍，或者是有许多的事情不尽如人意，那也有可能是我在前进某一个目标或是方向的时候，感觉老天爷好像一直在阻挡我的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个当事者，他就会很大声的去吼叫，就是说，我就不信，我一定要可以逆天改命，老天爷你阻挡不了我。我想大家对这个台词应该是很常听到，而且你一定要非常的激昂，然后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我想要去对抗。逆天改命在命理上面，到底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四个字？我们先从逆天两个字好了，就是说其实呢，在命理上我们在看每一个人的命盘，一定有一个轨迹。不管我今天用的工具是八字、紫微或是星盘，任何的命理工具，你想要去看一个人的一生，在东方跟西方或者是少数民族都有很多可以运用的工具。那这个的逆天讲的就是我不去顺随天，但是天在以前我们会告诉你说是老天爷，可是截至目前为止，我想很多人就会在想，那老天爷在哪里？我好像看不到老天爷。那最近呢，也有一些人在看一些戏剧的时候，比如说《三体》，他也讲到了轨迹这件事情。逆天这两个字最主要的去想要去凸显，就是你想要我走这条路，我就偏不要走这条路。所以这个逆天当然有反叛啊、叛逆啊、阻挡、抵抗，其实它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含义。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刚刚讲过了，我想要逆天改命，也就是我不服气我的命运，凭什么我一定得走这样的一个轨迹？所以从我们的命理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这四个字它到底可不可能，或者是说逆天改命改的是什么命？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案，但是逆天改命改的应该不是宿命，改的应该是俗命，也就是它改的是世俗的俗。为什么俗命可以被改变？因为俗命呢，跟你所有的现实是非常相关的。俗命就代表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生存，还有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感情、家庭，这是我们在说的俗命。所以改的是俗命，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我们再来讲天命这件事。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嘛，那截取中间那一段，五十而知天命。很多人就在想说，诶，这个五十而知天命，我们以前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点像是我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我终于好像慢慢的理解我要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天命这两个字也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被使用，就像我也曾经被很多的客户学员问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他的小时候或者是在某些机缘巧合的时候，会遇到有人告诉他你有天命。那你有天命这四个字呢，就会开始牵扯到可能跟一些宗教 或者是一些就是宫庙等等，它可能有一点相关。那这个天命呢，就会被认为是你生来就要做什么，而你不做什么，你就是违背这个意思。其实他也没有不对，孔子说的这件事情，他说的天命是我知道我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我知道我的人生轨迹到底是什么，其实好像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告诉你，你在这个岁数，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他比较有一点像是五十而知天命，好像是提醒用自己的本心，就是依照自己的本心而活，就是知天命。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想做什么，但不是任性而为。但是很多时候，像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那我也相信有过很多的学习，是不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看命盘，或者是我在看命盘的时候会发现对这些人来讲没有太多的意义。那我会觉得这些人如果我们要去统计他，也就是说我无法透过算命或者是透过这些命盘能够窥其的人生很多的事情的走向。那第一个一定是修行的人，修行的人其实并不是说因为他的道行有多高，不是，是当他今天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修持的是自己的内心，他修持的是我自己开始去了解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修行修的是那颗心，当我今天知道了我的本心是什么，我不太会被外界的事情所影响。所以可能第一个是修行的人。那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人呢？还有包括行善之人，就是我常常就是愿意付出，然后我抱持着善良，并且可以 以己之力尽力帮助别人的人。那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包含在这个之前，不管今天是国内或是国际上面有很多的天灾啦、人祸啊，其实就会发现行善之人真的很多。行善之人他就只是尽其所能，所以他能够跳脱命运的轨迹。那还有什么呢？有福报之人，但有福报之人有些是累世的，有些是因为行善而我积得的福报。所以呢，这些人为什么之所以不需要去算命，或者是说他不需要去透过哎，我觉得我现在是好运啊坏运啊，我遇过有些人他会告诉我说，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想要得到答案，或者是我会想要参考，可是我觉得我从命盘里面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许对我是一个提醒，但难道今天我很想要做一件事，可是呢这件事情它不赚钱就不做了吗？对我来讲，这其实是蛮多的可以思考的事情。因为当人在工作上面，大多数的人不管你今天是要问健康、问感情、问工作、问财运，其实都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但人生很多时候好的结果它是结果，但如果你没有不好的结果，或者是说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给你的体验或者是学习最大的，有的时候未必跟结果有关。我自己的分享应该是，我真的有蛮多的客户是这样，就是回顾他过往的人生里面有一些阶段，当我们可以从八字的命盘，比如几岁到几岁，因为我们常会提到十年风水轮流转这一句话，那是真的，因为在八字里面它就是十年的轨迹，在紫微斗数它其实也是十年的轨迹，从塔罗牌里面的时代里面也是十年的轨迹，所以每一个轨迹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窥知一二，你到底是好运还是不好运。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啊，所谓的好运应该比较像是我可以事半功倍，坏运就是我常常事倍功半。 那这两者的差异其实就非常的大。当然我刚刚有提到，很多人来看命盘，你去看到他过往，比如说你这时候很辛苦很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会非常的认同，的确他们在人生的那个过程当中很多吃尽苦头，也有心灰意冷，也有跌到谷底，就是各式各样的情绪，然后觉得我的世界崩解，好多好多的事情其实真的会发生，可能是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未必可以在我的身上感受，但我可以从很多人的身上看到很多事情，其实你真的也不理解为什么，但它在你的身上就发生了。但通常我得到的分享都是，如果我没有过去的这一段，它也不会指引着我往别的方向去。所以难道这些人他没有在逆天吗？其实应该是他在困境当中理解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些问题，并且在困境当中去找到，并不是在困境当中去埋怨，就是老天爷对我真的很不好，然后我的运真的很烂。所以其实人哦，要抱怨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抱怨。我也记得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那个奥修禅塔罗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比较，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并不是在一个一致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比较一根竹子跟一棵树木，然后比较什么呢？比较它的健不健康啊，外形讨不讨喜啊，这个是没有比较可言，因为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观看，就是这个世界，好，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生物、植物、矿物，美丑其实是每一个人特别的一个标准，但有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其实也没有。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卖就是水晶球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寻找水晶球的时候，可能就得去寻找各式各样不同的品种。然后呢，有一些人的确每一个人哦都是五花八门哦。有些人他喜欢，我喜欢这个有透的，我喜欢这个地方有一点花样很特别。你会发现啊，每一个人的喜好各有不同，所以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真的很难下定论。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命运这件事，通常每一个人的命盘里面的十年大运其实都还蛮公平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很难看到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他结束死亡，然后一辈子全部都是好运，我相信不太可能。所以你的运势是一个坡度，应该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变的真理。但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逆天改命改的是什么命，然后当你在面对难关的时候，你会选择的是抱怨还是选择的是接受？也许很多时候在你接受的同时，你就正在改你的命。但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在最早之前在讲那个命理师这个行业的时候，应该有讲到命理师要做什么。那这里面有讲到大家应该也是熟悉的，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逆天改命，当你今天想要改你的命，或者是说我有时候会被问到，比如说有人来问健康，好，那我可能会提醒他说，哎，肠胃是要注意，他就会问说，那到底是要怎么注意？注意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已经被提醒可能会有肠胃的问题，那你当然吃东西要慢嘛，或者是你吃的东西要选择，然后时间，就是我觉得时间、种类、怎么吃、怎么去调整，这其实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注意里面有很多的选项你是要去做的。那比如说我讲说，哎，那你最近可能今年会有一些破财的一个迹象，那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当你今天要投资要小心，或有人来借钱要小心， 会提醒你，自然是你要对这件事情多花一点心血。所以我们刚刚在提到的，就一命二运三风水，怎么样去逆天改命，也许我们可以颠倒来看。因为一开始我们的一就是命嘛，所以假设我们从十开始回到一，是不是你就改了你的命？那这个十是什么？可能大家现在又忘记了。十就是养生。那养生不是叫你去吃一些养生的食物，并不是。其实养生它其实代表让自己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跟习惯当中，并且保持你的精神是良好的，你的身心灵是平衡的，这个就叫养生。如果你能够维持你自己的状况，比如说我有良好的睡眠，我隔天精神当然要好。当然前阵子有个睡眠展，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我听朋友的分享是还有睡眠比赛，我应该想说我如果去应该可能可以得名之类的吧，但是我应该不会去，因为回来之后啊，他们跟我分享说那个也很恐怖，睡眠比赛是你要克服现实的很多的干扰，所以听说呢，比赛的人必须承受敲锣打鼓，然后还有人会在旁边，就在你的旁边，你闭上眼睛要睡觉，旁边就会有人开始问问题，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机智问答，然后你还不能够被干扰，所以它有各式各样可以妨碍你，但你要怎么样去杜绝这些困扰，而让自己进入睡眠的状态？好，这个也是很考验哦。所以食养生讲的应该是这件事情，贵人。久交贵人时养生，其实这个贵人并不是一定是什么帮助你的人，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贵人比较有点像是你在人生的不同的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能够指引你，就是它是一个向导。那我就会去想到那个塔罗牌里面有一张隐者牌，就是点着灯然后放在前面。我认为一个可以指引你或是提醒你犯错的这个人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因为你就可以及时的去觉察自己的状态。好，那就再回来咯，十养生九交贵人，接下来就是八敬神。敬神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敬神也就是对这个世界或者是对于未知保持着敬畏之心，时时刻刻都不能够觉得我都知道了，这些不算什么。其实我发现有时候你觉得很多事不算什么，这些事就不断不断的来困扰你。好，那七是那个相，这个相就我们之前有提过手相面相什么的，就是你所有的相都要保持的是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要健康有原则的。然后六名，名就是名声，但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提到姓名，对不对？名声，别人对于你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你给人的这个好名是什么？所以这前后面这五个，你看哦，从养生一直到这里，所以要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那我们再继续看的话，当然五读书，其实读书是的确非常的有用。读书是读什么？是为了要去让你有知识跟见识，它也是所有知识的大汇总。那读书之前，四就是积阴德。积阴德我们刚刚是有讲过，行善之人，行善之人，或者是我们讲积阴德，就是你心存善念得善果之人，你就可以去跳脱一些你命运的轨迹。好，那再来就是风水。风水当然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山水啊之类的东西，但严格来看其实它就是一个好环境，也就是如果你能够替自己营造好环境，那我们不是在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地利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就会回到一嘛，一命二运。当你今天顺序的做下来，然后调整了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运势。那运就代表的是时空，命是代表你先天的条件，跟时间其实是相当有关系的。所以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逆天改命？当然在之前我们有提过，那个逆天改命好像就是要吼叫，有没有？就我老天爷你砍不死我。我记得好像也有人跟我这样讲过，就是 对着那个闪电的天气啊，然后心里很害怕，就对着天空说，如果你今天要让我来到这个人间做事的，那你一定不会砍我。好，这也是一个逆天的一种心境，所以大声的吼叫也是很有趣。好，那当然在命理里面有没有一些逆天，其实也许很多人就会说，那老师命里面很多东西不就是在逆天，也没错啊，所以我们才会用紫微斗数啊、奇门遁甲啦、八字啊。但是到底这些东西它真的逆得了天吗？其实以我所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当然可以挑剖腹产，如果你已经是胎位不正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可以挑，但它会不会在那个时间出来，其实小朋友自由决断。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以我的经验来讲是我们可以做，那剩下的我们就交给命运。也就是说呢，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如果你可以经历，那你就可以交给命运。也许在你经历了之后，你就改变了很多你对于事情的想法跟看法，并且你理解到我不会再去抱怨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逆天其实讲的是你不可以借由牺牲或是影响别人来创造自己的好运，而是由自己的这个身心灵各个层面上面去做一个最好的调整。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其实呢大家都要知道改命这件事情它取决于你的每一个决定跟选择，你的每一个决定跟选择它就会累积成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每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可以保持着觉知观察，并且找到一个指引你自己的方向，你就可以明心见性。那么我相信你也可以不用真的去做到我刚刚讲的怒吼啦，然后受伤啦，然后我跟你拼了这种这么戏剧这么 drama 的一个状态，而能够真正的调整到你自己的命运。那在这里也祝福大家都能够为自己改一个好的命跟带来好的运。我们下次再见咯。